嗨 Angela，
嗨 Manny，
今天雨真的超级无敌大，
超级无敌大。
你是说今天礼拜天？
今天礼拜天。
你是说就是因为什么台风啊？
好像有个低气压在附近。
然后我们刚才开路前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突然火灾警报响了，
对，叫超大声的。
然后我们请了就是录音室的人帮我们去问一下大楼管理员，大楼管理员说，哦，因为可能是因为太潮湿，所以火灾警报器响了。
对，第一次听到这个有趣的论点。
对，真的蛮酷的。所以说，
哦，今天超真的超级超级大，
雨超级大的。最近还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休息了一阵子嘛，休息的过程中就有读听众寄信过来说他想要贡献我们一些讲的题目，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在之前不知道上一集还上上一集有稍微讲过说其实每个礼拜想题目有点辛苦，这样就收到了，我收到几个题目的投稿都实在太专业，都是那种一两千字以上的长文。
大家怎么现在都这么愿意回这种，我以为 email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通讯方式，大家不会在上面花那么多时间回信这样。
对，然后就是很抱歉还没有回信啊，因为那个题目实在太艰深了，我还在消化处理中。不过他确实给了一些很好的 idea 啦，有两个题目，他有主要两个题目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讲 data 的，一个是讲 AI 的，一个就是一个 AI 就是讲 AI 在创作领域的部分，这可能跟今天的题目有点点小小的关系。另外的 data 题目也蛮深的，我还花一点时间理解。不过这件事也让我想到另外的东西啊，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一直跟 Angela， 之前跟 Angela 一直聊说，欸，有一个题目我们绝对不要讲，就是 AI。
我们其实不是真的不要讲，
没有，我自己觉得我当时觉得好像还不是讲的时候，
那时候觉得讲的东西可能会很片面很断点式，没有一个脉络可以把它串起来的感觉。
对，要么就是他，我们也不是真正的所谓的 AI 工程师嘛，
对，
所以我们讲的话也不太可能讲到很 detail， 比如说最新的 model 趋势啊，这个 model 跟那个 model 的差别在哪边，
讲不出来。
我们比较兴趣可能就是中间的那段落，就是 business， AI 到底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 business 可以被讨论的话题，
它商业化到什么地步，然后大家现在使用的情境怎么样，谁在后面去当这个军火商，或是谁在后面，不管大公司小公司，谁是 critical player，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比较在意的事情。
所以因为这个想法，所以一直就没有去聊，结果就是抱着这个想法之后，突然发现这礼拜发生蛮多大事情的，我觉得，所以就觉得说，突然觉得这个题目成熟到一个程度，可以回来聊它在 business 上面的一些想法，而这个进展跟一间公司特别有关系，这间公司叫 Microsoft。
对，我们已经 cover Microsoft 好几次了，直接间接的。
对，我一直被 Satya 圈粉。
为什么？
我觉得他真的蛮屌的，
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智者的概念，智者的形象。
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题目是来自 Ben Thompson 一个长篇的专访，他长篇专访访问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以前创一间公司后来被
Apple 收购，
还有一个人是创立一间公司然后被 Microsoft 收购嘛。
对，
收购以后他加入里面，最后成为了 GitHub 的 CEO。
对，
然后 GitHub 的收购也是他建议的，可他当时讲一句话就是超强，就是我看过最浮夸或者是最真诚，就是看你怎么想对于 Satya 这个人的赞赏。他说因为他本身自己觉得他自己灵魂上还是一个创业者嘛，所以当时被收购之后就觉得加入一间大公司本身就已经不是他太想做的事情，就是就算加入了他也觉得过一阵子他就想离开了，结果没想到他加入了一年以后，他发现沙提亚实在太厉害了，他讲了一句我觉得哇真的超夸张的话，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一间公司只需要改变一个人，这个人就可以改变剩下的十几万人。这感觉是什么古代历史说什么明君盛世那种感觉，就是换了一份 新朝代，然后那三十年四十年就是国力鼎盛，就是因为换了这个皇帝这样。
其实是为了准备今天的就是资料，有看一些沙提亚比较 general 的访谈，我觉得他的确是一个蛮不太一样的，我不太确定这个到底是因为背景，他个人是印度人嘛，然后也是在微软三十几年的老员工还是什么关系，就是这个人感觉蛮有一种很沉稳的一种气息，他没有一种我们必须要总是 shoot for the moon 啊，总是就是有点 hyper 的感觉，他感觉很稳定的。
对，感觉他真的知道这个局是什么，然后走哪一条路对于整个微软的下一个，如果说他要再翻五倍十倍大，这一条路的路径到底是什么，该怎么达成这件事情，他的 vision 很清楚。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只有我们这种 outsider 看这种访谈通常就是会被 PR 修饰过嘛，
圈粉，
然后就没有，哇就是这个人也很夸张讲成这样。今天除了这个话题以外，我觉得首先我们会先聊一个话题，当然讲这个主题可能很多人我不确定大家会没兴趣啦，
我是不会，蛮想听 Manny 的见解的。
哦，真的吗？
对，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VR， 网络上基本上是一片不看好吗？
没有，我觉得 VR 有个问题，应该说这个你会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是因为他们之前起来然后也被整个市场还有
说太 hype 了。
对，那时候那一段时间 hype 到就是好像下一个手机马上就要被 VR 取代的，那个时候就是太大家已经被那一段 VR 寒冬冰了太久，也就是投资人好大家都被烧到啊。
懂， 懂。今天会讲这一题原因是因为 Meta 刚完成了刚发表完他们最新的发表会嘛， Meta Connect。 那在 Meta Connect 上面今年最大的消息大家看到一定就是他们推出了新的头戴显示器 Quest Pro。 大家最常讲应该说大家最震惊的就是 Quest Pro 要价$1500，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夸张的金额，
是有点偏高。如果你是用 consumer grade 的话的确是有点偏高。
对，不过今年的发表会其实我个人觉得蛮好看的，虽然正反褒贬不一，尤其是 Meta 今年也是蛮惨的嘛，股价好像一年来就是跌了60%。然后在今年的 Meta Connect 发表会前一两个月，针对 Meta 这个 VR 或者是所谓的MR 事业的负面消息很多，有超级多的员工内部信啊，然后各大媒体都有采访到前员工或是现任员工，有讲非常多的一些负面的新闻，大部分都是聚焦在于说 Mark 也不知道这个 business 在往哪里走啊，实际上要做什么也没有人清楚啊，等等之类的一些负面的评论。但撇除这些，我还是觉得今年的发表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可能要先回应一个点吧，就是我们在开录前有跟 Angela 聊到底 VR 会不会成功，因为有非常多人会去预测说可能2030年所谓的 VR 加 AR或者所谓的泛称的 MR 的事业，这个市场规模可能是下一个 trillion business。 大家也会说5到7年后 AI 会是一个 trillion business， 那我们今天刚好就讨论到两个 trillion business。 但是大家对于 MR 这件事情会不会是一个 trillion business 投以比较多怀疑的目光，尤其是看到现在 VR 的发展还没有这么的快速，大家会觉得说时间点是还没到，甚至说这是个错误的方向。但撇开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投资这种东西的人嘛，我作为一个比较偏科技乐观主义的人，或甚至是一个 end user， 或是一个对一间公司为什么要调整一个方向这件事情比较有兴趣去了解的人，常年来就是会去看为什么 Facebook 或现在的 Meta 它投入这件事情的叙事是什么。我觉得了解一间公司的叙事还蛮重要的，
就是他为什么想做这件事，从何而来，现在在哪里，跟为何要去哪里。
Meta 这几年来陆陆续续的所有的公开的访谈、公开的资料，然后以及他产品跟技术的发展的目标，都让这个叙事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大家现在可很容易理解。我的理解就是很简单，就是对 Meta 来讲，他们在赌的其实就是下一个新的运算平台。
这个、
是下一个
这个叙事上一个世代应该有类似出现过，因为那时候想要讨论的是手机嘛。其实现在有几个 player 在这个战场上被讨论，一个就是新的手机就是 VR 的 headset 或者是 vehicle 嘛，车子。所以现在这两个应该都是大家主要在关注的运算平台。
对于 Meta 来讲的话，他们讲的运算平台不只是运算的装置这件事情，比较像是人主要的时间在数位环境里面活动的地方会在哪里。这东西就是过去可能是在 PC， 后来在手机，他们认为下一个就是他们所谓的 Metaverse。 但这 Metaverse 可以范畴光谱很远嘛，它可以是高度沉浸的 VR，它可以是相对没那么沉浸但是比较方便随着你伴随着你一整天的 AR。 这整个光谱就是他认为这是未来人们会在数位领域里面生存然后活动的场域，这件事情是他终极想要去占领的一块市场。所以这个叙事的前提是这样。接下来就是说，过去大家会觉得是 VR AR， 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可能大家会用一个阶段性来区分，而对 Meta 来讲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区分，就是说它并不是有了 AR 之后 VR 就会消失，也不是说有了 VR 以后，就是说它不认为这是两个完整分割切开的阶段，它是一个光谱，它是有不同的使用情境。但是现在的 VR 相对来讲相对成熟，可以被商品化的，也有办法触及到终端消费者甚至企业。然后另外是他认为你为了优化或是提高现在 VR 的体验所投入的技术的研发，这件事情并不是白费功夫的，这件事情未来还是会应用在 AR 或是其他的领域上面。所以对 Meta 来讲，他们底下那个事业单位叫 Reality Labs， Reality Labs 做的东西就很广，他不只是做 VR 的头盔，他还做比如说肌肉的，用肌肉电波来操控事情的控制器，做 AI， 做各种的一些其他的项目的研究，声音的，所有东西加起来就是能够把整个光谱把它占满。我觉得整个叙事没有什么大问题，比较大问题只是在于什么时间点才是对的时间点。
timing 什么
timing 对
最困难的这个问题。
对，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谁能回答，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当连我就是我们就是投资领域常说插鞋桶嘛，对不对？当我这种 outsider 都觉得这个 timing 只是对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不是一个正确投入时间的 timing。 就是以那个公司的量体来讲，以他们想要得到最大的收获来说的话，连我都知道的 timing 一定不是很好的 timing。 所以到底什么叫做好的 timing， 这一题我觉得很难回答。我觉得主叙事是没错的， timing 的问题我觉得很难被回答。可是接下来就变成说你的主叙事底下你如何去推展这个叙，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商业公司嘛，你还是要得到商业上的成功， 接下来变成是说，那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实现这个叙事？OK， 你可能说你现在的第一步是 VR， 然后为了 VR 而做的技术的研发，它可以会是未来的发展的基础。可是 VR 这件事情在商业上你怎么让它成功？当然我不知道它所谓的成功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装置卖5000万台吗？1亿台吗？还是怎样？我不确定。但总而言之，目前看起来是一定是还没有到成功嘛，因为它还不是一个非常获利很好的事业。因为如果获利很好，它一定会出来讲。好，那我们要投入怎么样的战略来让这件事情成功？在过去以来，我们看到一直以来都是他在消费者市场的策略，比如说他从一开始要连线的 Oculus， 接下来还开始发展到一体机的 Quest， 后来整个重心就是以往 Quest 然后发展的 Quest 2， 会说运气也很好，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但是又遇上疫情，所以这两个加成起来就让 Quest 2有很蛮不错的市场的成绩。所以以目前的公开数字，这其实也不是 Meta 自己讲，只是他的合作伙伴 Qualcomm 就是泄题的。但总之就是说 Quest 2目前来说 全球大概卖了1500万台，今年的 Meta Connect 上面他们也透露了说，到目前为止整个 Quest 的应用商店的内容消费金额已经总计来到15亿美元。这个金额到底是多还少，可能很多人大家会想说这个 benchmark 是什么，可我今天就想了一个有趣的 benchmark， 我觉得还蛮能理解的。大家可以想象任天堂的主机史上卖的比较差的几代，其中有一代叫 Wii U， 就是 Wii 卖的很好嘛，破亿台，然后下一代 Wii U 就变得很差，就只有1300万台。可是 Wii U 的软体销售大概是卖了1亿套软体，但这软体有分，就是它可能是纯下载版的啊，或者是比较轻量或者比较重量的一个，比如说马里奥赛车这么很完整的软体，但总而言之它卖了1亿套软体。我们把这个 benchmark 倒回来套用在 Quest 2上面蛮有意思的，就是 Quest 2卖了1500万台，所以跟 Wii U 是差不多一样数量级的。那15亿的内容消费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以内容消费平均每个软体要付费的软体消费来算，它可能落在30到50美元之间，所以等于它可能销售了3000到500万套软体。所以以软体跟硬体的这种所谓的搭配比例来说的话， Quest 2的生态很明显就是说它硬体销售其实跟 Wii U 差不多，可是每一个人的买的软体数量可能是当年 Wii U 的1/2或3/3。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当然是它 even 是这样，已经跟游戏主机史上表现比较差的比起来的话，它硬体的部分是相匹配的，可是在软体的消费生态上面还是差蛮多的。
但其实听起来1/2到3/3这个软体消费不是一个太糟的一个类比。
对，这件事情就是变成说，我们看一件事情好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静态的直接把两个 benchmark 对比。
对，
因为游戏主机这门行业发展的至少30年以上，所以30年后有这样的成绩，可是我们以这一波的 VR 的复苏来看的话，它大概就是10年的时间。所以10年有一台主机搭配它的软体生态，可以达到一个我觉得将近可以对比的程度，其实真的也不能说它很差，可是你要说它巨大成功，其实距离也蛮远的。所以过去以来，我们其实只看到 Meta 在 Quest 的消费者线上面的策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看久大也蛮腻的啦，因为这件事情你看的点就只有几个嘛，就是你下一代的主机有没有更好，你有没有搭配更强的软体，这件事情当然也是 Meta 一直在努力的。所以他从2019年以来就还蛮积极的在收购游戏开发商，他到目前已经买了6家，他买到还被 FTC 警告，就是你这样可能会有反垄断的 issue 这样子，他觉得你买成这样基本上就是以后你的 VR 领域就是你的嘛，因为他确实买了一些蛮大的，比如说现在最红的游戏 Beat Saber 就是一个你在 VR 里面拿着光剑然后会去砍东西搭配音乐节奏玩的东西，真的卖超好，它的营业额超过1亿美元，
他的看那个影片是蛮疗愈的啦，
就很夸张的好。 Meta 还后续还买了其他家很类似也是出这种 VR 运动软体的，他主要被 FTC 找麻烦是因为他想买另外一家叫 Within，买了之后就是被 FTC 现在正在审查中这样子。所以他在消费者线当然还蛮积极的，可是这个线路这个叙事其实也蛮无趣的，就有点像你看游戏主机的发展，大家就是看你下一代有多强啊，你搭配多强的游戏内容嘛。
对，
今年好看就在于他第一次讲了他另外一条策略线 for 企业端的，这个就是今年的 Quest Pro 的主要的策略的主轴。这硬体策略主轴我觉得就很像 iPhone 这几年的路线嘛，其实一般人不需要买到 iPhone Pro， 11以后你买 iPhone 跟 iPhone Pro 中间的落差会很大，有点像或是 Mac 也是一样，现在 Mac Pro 所主打的群体已经跟一般的 Mac Air 或是 MacBook 差异很大，它很强调是专业工作者，是一般人其实用不到那么强的东西。
对，一般如果看看影片处理文书，基本上现在大家的首选应该是 Air
Quest Pro 其实这台机器1500美元里面有蛮多的有趣的提升啦，当然它晶片不是晶片，镜片，就是眼睛看那个画面那个镜片变得更好，以及它的 CPU 什么就更好，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比如说这一次 Quest Pro 搭配的摇杆， 过去的如果大家用过 VR 头盔或是用过 Quest 2的话，其实大家手上的摇杆本身它其实没有自己的追踪功能，它其实是它摇杆本身里面有一些光点，可以让我们头盔的镜头去抓捕捉到这个光点，以及透过其他的讯号来去校正它的定位变位这样。可是 Quest Pro 的摇杆很特别，它自己每只摇杆身上就有装摄影镜头，每只摇杆里面也有 CPU， 所以它其实每一只摇杆就像一台小头盔
小主机
小主机，所以它自己会自己定位自己
哦，
所以它很厉害。比如说大家如果用过 Quest 2的话会发现
Quest 2的体验已经蛮好的。
可是 Quest 2有个 bug， 就是如果你把你的摇杆你把它放在头后面，
对，
就是你的头盔看不到的地方，该 过个一下下之后它就开始定位就跑掉了，
对。
所以可是 Quest Pro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okay. 因为这个本身就自带它自己的方位定位，你就是等于是拿两台小头盔在手上一样、所以摇杆就变很贵，摇杆单买的话要300美元，
没差，
一组摇杆就是以前一只头盔的价钱。
你现在都买得起，如果你愿意买头盔的话应该也不会想要省手把的钱。
对，然后 Quest Pro 还有一个新功能，就是它在头盔的里面有加一个照你脸部的摄影机，那这个功能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在VR 体验里面的时候，如果你在里面见你的化身，你的化身可以及时根据你的表情去做变化，所以我以后如果我眨眼我嘴巴讲话怎样之类的，那个化身就是会有很拟真的反应。
这感觉也是一个未来，如果你今天想要让 Quest Pro 这个或者整个 VR 落实到工作的场域一个很重要的情境，就是以前我们一直在说哦，我们现在要 virtual 或 remote working 或是 hybrid working， 我们现在可以开摄影机镜头看到人，可是如果你不开摄影机镜头的时候，你终究就看不到这个人在想什么，他的表情他的语气或他一边在干嘛， 我就是有各种你可能 lost 掉的这些讯息。可是你接下来可以用新一代不管是 Quest Pro 或更新的 VR set 用这个方式去捕捉人的每一个情绪表达。
对啊，因为像 Quest 2也会 你在里面的 Avatar 也会有一些表情的变化，可是那个其实是 AI 算出来的，它会根据你的语调啊肢体的表现，
现在那不是真的。
对，那不是真的，所以那个有时候会觉得蛮奇怪，就是明明那个人也没在笑，可是他的 Avatar 突然在笑。所以这些改动起来大概就是整台就是整组要卖1500美元。当然这东西 Meta 还是没有赚钱的，就是符合他们的逻辑，就是他们会用打平或是小亏的价钱去推这个产品，目的当然是希望更多人拥有它来壮大它的软体的生态圈。所以装置它主要的更新在这一边，可是驱动这个东西它要瞄准的专业工作者，我们刚才提到嘛，就是它现在是另外一条策略线，策略线主要是要主打企业客户，可是它要解决企业客户的什么问题，一定不是消费需求，一定不是什么娱乐体验，它要解决的其实是企业客户在沟通上面的体验。所以这件事情它本身背后扣连了一个更大的叙事，就是他认为疫情后大家的工作的条件或是工作的模式会迎来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会更混合，我们会有更多不进办公室的时候，我们更多线上会议的时候。而他认为线上会议这件事情只透过萤幕这件事情本身体验是不够好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个人蛮买单的。
对啊，你是线上会议的，就线上会议的体验的痛苦，怎么痛苦吗？
因为我工作是远距嘛，所以说我几乎所有的会议都是线上会议。
那你有碰到什么痛点？你觉得可以透过未来的 Quest Pro 或是任何的 VR headset 可以更好的帮你解决这个痛点？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耶，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其实VR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它很难被推广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不是解决痛点。对，其实 VR 没有解决痛点， VR 是提升体验跟效率。你知道这件事情很难卖，你没有去使用到它，其实你没办法理解到它带来的加分的幅度跟范围是什么。可是我个人很买单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觉得一对一开会还好，可是如果多人开会的时候，我觉得现在透过电脑萤幕，然后不论是你是用程式或者是用 web 的时候，我觉得人一旦变多，那个沟通跟协作的体验就变得蛮差的。
嗯，协作是这个大问题。
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如果有四个人开会，我们可能就是开四个镜头，可这时候如果我们要共同写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共编一个东西，或者我们有一个白板，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叫一些服务出来，比如说我们会叫 Miro， 或者是你是设计者的话，你可能叫 Figma， 你可能叫 Canva 出来。可这时候你有限的视窗的萤幕就会开始被互相干扰到，
现在的使用情境就只能有一个人投影出来，然后大家看在那投影上面，然后就要有那个投影的人开始在上面编辑。
对，就是很麻烦，很麻烦。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认知上变成是两套模式，因为左边是一个你以为你在跟真的，可是右边就是一个软体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脑内那种认知打架我觉得还蛮严重的，它的体验绝对比你四个人去约一个小树屋的 office， 然后你租两小时，大家过去那边，然后立刻拿一支白板出来，大家现场，就是你得不到那个体验。
嗯，
可是这个体验是可以在 VR 里面被复制的，而且复制的效果是很好的。嗯， 可是这东西你看我要怎么卖嘛，我跟你讲这件事你就觉得说，我觉得想象很难去想象，我觉得这件事蛮难 pitch 的。
我们刚刚在会前有聊到，我的论点比较像是说，那你就要去想象这个东西可以带来，第一个它的成本1500美到底合不合理，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带来的 efficiency 跟生产力的提升是不是那么 make sense。
可是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策略，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打企业端是一个有逻辑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对应到另外一件科技的采用的案例，就是1980年代或是更早以前个人电脑这件事情，
PC 的活跃， PC 的兴起。
当时很多人接触到电脑的第一步都不是因为比如说在家想打电动所以买一台电脑，
是因为工作上使用这个东西做了文书处理，
因为公司买了，
公司买了，
然后公司认为这件事情有价值，
对，
所以公司买了，买给员工来操作。所以你在公司你用久了以后，你可能觉得说这件事情你可能工作会延承到家里，但是因为你在公司已经是数位化，你用电脑工作嘛，你家里就是没有电脑的话，你那个工作很难去衔接，资料格式也不一样，工作习惯也不同，所以有些人就会想要回到家里的时候也继承这样的工作的模式，把它继承回去家里。
我觉得另一层面，那时候的电脑一开始应该也是定价偏企业端才能够采购 的标准，等到它开始荡到就是从企业端用的电脑变成真的 personal computer， 如果我刚刚不敢讲 PC， 应该说后来当变成个人电脑也是就是普及，成本也荡到一个程度之后才能够被一般家庭所购买，然后加上同时间 infra 也起来了，所以后来有了网络，然后 modem 之类的起来之后，你自然而然在家里就有使用电脑的情境，所以像是成本先下来，然后使用情境要出现。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一定说比较贵的成本跟比较没这么好自然去推动的使用情境，企业端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因为你只要能够说服企业这件事情能够帮你赚更多钱，可以提升你员工的产能效率。企业的 agenda 跟个人 agenda 不一样嘛，个人 agenda 就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啊，可是企业 agenda 就是只要赚钱，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企业能够买单，这件事情就会使用到。所以以这次 Meta 的角度来讲，他会觉得 Quest Pro 其实就是这个属性，他要明确要解决其实是企业里面开会沟通生产协作的痛点。而且因为这个东西平常一般人你不会没事想要去提升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今天公司买单你就觉得没差嘛，反正我以后进公司然后每个桌上都摆一台 Quest Pro， 公司跟你讲说你可以用这件事情开会又干嘛之类的，你也觉得 没问题，你也觉得很好，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想要导入的路径。那为此他也找了一个见证者，就是 Accenture， 一个蛮大间的
顾问公司，
他们做东西蛮杂的，对，
就像顾问公司好了，
对对对，但他们就是做的就真的他们不是那种一般的顾问公司，他们对于事业的涉入是很深的，包含比如说 Facebook 的内容审查中心其实也是委托 Accenture 去建的。那 Accenture 在全世界有超级多员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全球几十万好像快近百万的员工，反正蛮夸张的。那这一次 Accenture 的应该算是我不知道是 President 还是 CEO， 他就上 Meta Connect 的节目有去做见证，就说他们疫情后有采购了60000台 Quest 2，他们是全世界采购 Quest 2量最大的一间企业，并且他们用 Quest 2就是发给员工们，然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做远距的开会啊、协作沟通等等之类，而且他们还在建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像虚拟空间叫做 Nth Floor， N 号楼。这个 N 号楼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协作的功能，以及最重要的是拿来帮助新同事 onboarding，
就是一个 virtual headquarter 的概念。
然后他们
有点像之前很有一阵子很红的 Gather Town，
对，可是就是 VR 版的
VR 版的 Gather Town，
对。然后他们用这套，他们在 N floor 总共 onboarding 了超过150000名员工，所以类似的企业案例其实很多啦。比如说我们常看到有一些案例，比如说什么医生用这个东西来做手术的教学啊，设计师们可能一起用 VR 的环境里面去检验 3D 模型啊等等之类，就是一些零星的小案例，它还没有变成一个很大规模的推广的普及化的运动。这件事情我相信会是 Meta 想要透过 Quest Pro 达成的东西，他们想要把这个生产力线这条线把它打起来。可这边它最有趣就是今年我觉得活动里面最大的看点，它为了做这件事情他找上了 Microsoft 合作。
怎样？这件事为什么对你来说是最大的看点？因为你是 Nadella 的铁粉吗？
我觉得这年头大家都会比较强调科技巨头的竞争。
哦，也是。
我觉得大家比较不会去看科技巨头的合作。
可是你如果看新闻的话，就是从 Nadella 上台，尤其是这几年，他们在各个场合都跟大家好像是 蛮好的合作伙伴的关系，至少在新闻里面很多都看得到。
哦，今年的 Meta 可能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 Mark Zuckerberg 一直强调他要打的未来是一个开放平台这件事情 Open Platform。 我觉得一定是被他盯太久了，就是你觉得是不是一个 closed ecosystem， 然后要收超多钱，什么有的没的，什么隐私问题啊，反正就是这些万年的问题，就是我觉得 Meta 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事情，就是这样。
改了名字也摆脱不了。
他讲这个的时候，然后就是 Satya 就是也超级一搭一唱，就说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精神啊，什么之类的，反正他们就是蛮契合的。好，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很特别出来，就是这年头其实蛮少看到科技巨头合作，其实在一个这么我觉得算是关键项目合作，因为你通常会看到他们可能会在一些小项目上面合作，可是这是一个 major product， 而 Meta 那边Microsoft 那边的合作其实也是 major product 的合作，就是这两个合作是巨量级的。好，他们具体合作内容是这样，就是首先是 Microsoft 的 Teams 整套的产品，它会有 Quest 版，就是会有个 VR 版。反过头来，你如果在 Quest 里面的 Horizon Workrooms， 就是 Meta 他们自己做的开会里面的，就是生产力应用里面，也可以直接 call out， 就是可以参与 Teams 会议，就这是双向资源的。然后第二个是 Microsoft 365，所以现在已经改名，就不是 Office 365，他们现在改名叫 Microsoft 365，反正就是大家知道的 Office 会有一个 Quest 版本。然后另外就是 Windows 365以后也可以透过串流的方式串流你的桌面环境进你的 Quest， 所以有点像是你戴上 VR 头盔，你在你自己的 VR 的 Workroom 里面，我可以串我的桌机的 PC 的内容进来，我可以在里面假装我在打桌机那种感觉。然后另外当然就是 Xbox 的 xCloud 的云端串流游戏也会支援 Quest， 所以我可以在里面可能开一个视觉体感上可能是150寸大萤幕，然后是玩云端串流游戏这样子玩，因为毕竟你那个头盔本身硬体是没办法跑原生的 Xbox 的游戏嘛。这个合作我觉得分量是够的，这有一点像是我觉得蛮有趣，就是有一个访谈，就是 Ben Thompson 同时访谈他们两个，然后 Ben Thompson 就是对 Mark 给了一个蛮直接的直球的问题，他说哎、欸，你这次合作你不觉得你不怕你自己变成是当年的 IBM 吗？
Ben Thompson 也很敢问。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变成之所以找 Microsoft 合作，就把 Microsoft 什么东西全部搬进来嘛，那就显得像是 Quest 只是一台主机，明明他自己也有 Horizon Workrooms， 结果他却把人家的东西全部也搬进来，
就把 Teams 还有其他 Productivity Tool 全部一股脑都 integrate 进来。那之后万一你变成一个，
你就只是一个
硬体厂怎么
办？对，你被
讲得更难听一点，
对，你就只是一台头盔而已，那你要赚什么？你赚什么？
头盔怎么办？
可是很有趣耶，因为 Mark 也承认，他又说这确实有他的风险，可是他认为在这个时间点能够更快速的让这个产品这个生态系茁壮才是最主要的重点，而不是去考虑到这个风险。反过头来就是当 Ben Thompson 问 Satya 的时候说哎、欸，那你这次合作你把 Microsoft 定位是什么， Satya 说哦，我觉得我们就是把这次我们定位成我们是 ISV。
ISV 这个你要不要讲一下？
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 就是卖软体的人啊。
我觉得这件事好像当下听起来很，我们刚刚在开那个开录前有聊一下，我自己觉得当下听起来很 make sense， 但是 Manny 有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就是觉得哎、欸，其实 Microsoft 本来不是一个 ISV 的角色，
他一直不是这样啊，他很少会这样子说自己，比例其实偏低的。应该说 Ballmer 时代是绝对不可能有这句话出现的，就是对他们当年，
因为这样会削弱他的地位，对不对？
他们当年的策略是 Windows One 啊，就是 OS OS OS，
什么都是 All in One，
什么都是要 Windows 进去，
对，
所以手机里面一定要是 Windows 系统，我东西才要进去，我不会说我的手机，其实像他们一开始的 Office Apps 没有那么快进到双系统嘛，没有那么快进去 iOS 跟 Android， 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件事情跟 OS 是 bundle 的，我要进我一定是整个生态进去，我不可能只是一个 Software Vendor。可是这一次这个比较算是一个比较 major 的合作上面，然后 Microsoft 就是很有趣，就说啊，对啊，我就是 ISV， 然后 Mark 就说啊，对啊，我就是 IBM。 我觉得蛮有趣，其实是很有趣，就是你像是，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重新定位自己的概念。 Satya 在很多访谈，对外的一些比较 general 的访谈，他都有一直强调他自己是一个 non-founding CEO， 就他不是一个这个公司本来是他是 one of the co-founder 然后变成 CEO， 所以他一直很想要用，我觉得不是，他一直很想要，也没有说摆脱吧，我觉得他一直没有那个，可能没有那个包袱，就是我必须要维持原本的，不管你说好 Microsoft 他是用 OS 起家，他什么都要 OS 这个概念去推，甚至 Steve Ballmer 他也是早期跟在 Bill Gates 旁边的员工嘛，可是我觉得 Satya 几乎没有感觉不到这种包袱，他好像就用全新的方式，全新的策略去架构 Microsoft 的 strategy。
可是你知道吗，这一招才赢了， 真的，因为在这次合作上其实是 Meta 比较弱势，原因是因为这次不只是那些软体进啊，这次的合作还包含未来呢 Quest Pro 可以用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就是 AD 跟 Intune 就是装置管理系统，有点像一个企业，他如果今天采购1000台，我要怎么去管理每一台的启动状态里面的资安，然后用户的登录等等之类，所以整个是这个攻城略地啊，这真的就是把 Quest Pro 变成 IBM。
可是你现在想想，
因为装置的管理也是 Windows， 上面跑的协作平台也是 Teams， 跑的生产力软体是 Microsoft 365，他还要想要用自己 Windows 的话，还可以 Windows 365还串流进来，所以整台基本上他只有Quest Pro 的外壳，它的内涵就是 even 它怎么被管理这件事情都变 Windows， 所以这沙提亚厉害。
可是 Zuckerberg 也还是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啊，我觉得这就是跟这种有点看起来不知道是应该是 guru 就是一个大师等级的，可以跟他学一些东西也不错、啊、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合作很有看点，
他们两个亦敌，
他们我觉得他们各自找到这个时间点他们需要的角色，嗯，那这角色上面其实我觉得是有输有赢啊，但是他们确实找到这个合作最适合的角色，然后去谈这个合作，就是合作确实就是谈很久的，因为他们就他们自己的访谈的说法，这合作谈了1年，这 integrate 的东西也要很多嘛，所以这个合作我觉得很有趣，所以这件事情就代表的是 Zuckerberg 他确实很想要把这件事情推到企业端里面。可这边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一些个人想法，我只是觉得说 OK， 就是叙事是对的，你如果把它对照1980年代的个人电脑的普及的路线，它确实故事也蛮像的，可是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 VR 能够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没有那么全面，或是它能带来体验上的提升就是在某一些生产力的环节，可是 PC 是一个通用型的运算装置，它不只是只解决某一个问题，它可以一直不断的解决更多新的问题。
可是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演变，我一直说好，假设 PC 在还没有办法那么快速连上网还是某 DAN 的时候，其实它能解决问题也非常少啊。然后随着软体开发跟 infrastructure 还有甚至 GUI 界面各种的 UI 的提升，才变得现在我们熟知的 PC。
对，你讲得很好，那我相信这就是 Mark 的想法。
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定是 Mark 想要读的东西嘛，
所以他现在当一个头盔制造商也没有差，因为他最后还是会 ride along。
那当然一样，就是回到大家会觉得说那是现在是不是个好的时间点，那一样就是没有人任何回答嘛，对不对？这样我觉得 Mark 他认为他可以支持这件事情支持了很久，他愿意一开始进去做这件事情，等到这件事情真的化为现实的时候，他就最大赢家。
我现在想这件事也许没有一个真的好的时间点，因为我们都用点嘛，好像这个点是一个你知道 discrete 一个单一个点，但也许这是一段时间
哦。这个真的是超级有感，就是哦，这是 off topic 讲一下、
oh, off topic 讲一下，
就是Oculus 之前的 CTO 现在是他们的顾问，是一个在游戏领域以及在软体工程领域蛮有名的大师，叫做 John Carmack。 John Carmack 最近在上别人节目的时候就讲到一件事情，他们在节目中突然讨论一个话题，什么时候才是一个东西真正爆发的时候，就是对方问他说那 VR 那个爆发点是什么，那个人的讲法就是说哦，那我们来想一下我们网络什么时候爆发的。主持人就说网络应该他觉得是在 MySpace 爆发的
哦，就是 Facebook 前嘛，
对，就是会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那时候大家
很多人都在用，
大家都开始用了，所以 infra 好了。
可是 Carmack 的想法不是， Carmack 的想法是他觉得没有，他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叫做什么时间点爆发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直在发生中的，很多技术都是这样堆叠，只是到某一个时间点可能有一个 service 他用了当时已经成熟的技术拼装出一个很多人想用的服务，所以大家会印象中会记得这件事情，会觉得 OK 就是他，他并没有发明什么东西，他建立的基础是之前都已经实现的东西，所以 Carmack 认为是这样。 OK， 这回应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下一个主题要聊的，就是一篇访谈，就是 Ben Thompson 也访谈另外两个 AI 界的蛮有名的人。
对，我想一下，是 Daniel Gross 跟 Nate Freeman，
是 Daniel Gross 讲的。 Daniel Gross 说因为一样嘛，那个 Ben Thompson 也问他们说那你觉得 AI 什么时候爆点什么有的没的，然后 Daniel Gross 就讲一件比喻，曼哈顿计划就是我们那个二战的时候那个丢核弹那个计划，反正要造一颗核弹要终结这个战争。这历史上有两种看法，第一种会认为说就是因为曼哈顿计划大家为了制造出一颗核弹，所以大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所以它等于是近代许多科技创新的滥觞。可是另外一种说法是其实没有，其实曼哈顿计划那颗核弹应用的其实就是当时都已经 ready 可以用的技术，只是这些技术可能散在各种地方，只是最后因为有曼哈顿计划这个需求，所以大家就把这些东西把它拼起来做出了这个毁灭性的武器。 大家才会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东西 build 起来是一个这么大的东西。
我懂了，所以你在说的是
一样嘛，就是 MySpace 这件事情，它绝对不是 MySpace 为了这件事情发明了什么网络技术，或者是发明什么软体语言，发明什么什么东西，它已经 build 在一些已经建立好的一些技术，或是已经建立好的一些东西上面去出现的。
所以 MySpace 或曼哈顿计划比较像是一个 peak， 就是因为我们集大成了一段时间内的发明发现或是技术革新，然后那些东西可能原本是埋没或掩埋在一些失败或什么的案例，但是这些人就是somehow，有些人会持续不懈的继续做，或就坚持下去，然后做做做，把它做，有一个人够 lucky 的把它做起来，
对，所以其实
大家就会认可到。
对，我其实比较buy in这种说法，因为
科技乐观主义者
不是，因为真正在做一件事情的人，他其实是不知道终点长什么样子的。就是你在隧道里面，你怎么会知道尽头在哪？你知道尽头在哪的话，你就不会是那个走隧道的人啊。
今天好走心哦。
没有没有，如果我都知道这东西就是 exactly 就是怎样，你一定不会是先驱的人嘛，先驱人一定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很buy in这个说法，我相信曼哈顿计划是刚才讲的那种后者的说法，我也相信 MySpace 的重点是前面有这么多的开发，只是最后来到了 MySpace。 就像 Facebook 的建立，其实也不是 Facebook 真的是怎样嘛， Facebook 也是建立在你前面已经有 MySpace 之后，你要创造一个新的 peak， 我觉得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像是这些，因为这些我觉得讲这些话的人，因为他们都是 developer， 我觉得 developer 会比较有这样子的想法，
因为他们 就是在那个开发上面，就是在前面开垦
对
路啊，开隧道的人。
对，所以说站在我的角度，我会觉得 Meta 的在 VR 之间，他现在很明确两条策略线，一条是消费者路线，一条是企业端路线。当然我们可以 judge 说 VR 不会成功，我觉得很多人的想法是认为 VR 不会成功。当然这件事情呢， Meta 有另外一个说法嘛，他认为 VR 为了让 VR 变更好的技术的投入eventually 就是会让它有更好的 AR 跟 MR 或是 XR 等等之类的体验，所以它是在整个很庞大的叙事底下去投入它这样子的研发跟开发，跟维持它这样子的进展的步调。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叙事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当然大家会比较 challenge 就是说那你能够坚持多久，这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吗？那我觉得时间点是无法被回答的，它只能用另外一种来解释，就是那你能够坚持持续多久，这件事情大家是需要被检视的。
看起来找了 Microsoft 这合作伙伴，短期之内，短期只两三年内，感觉还是一个 make sense 的一个选择。
对啊，所以作为一个 outsider， 我是而且加上我 偏科技乐观啊，所以我是蛮乐意看到这世界上有公司愿意花那么多钱去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叙事是没有错的。有可能 Meta 真的 fail， 但是一定会有人承接着他的成果。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自己个人不会持很反面的观点。那我觉得今年的活动特别有看点，就是因为企业这条线很明确、很有趣、很清晰。那以上就是我对 VR 或是 MR 这个 Trillion Business 的想法。那下一个部分我们聊另外一个 Trillion Business，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不一定是
比较靠谱了，比较靠谱，大家比较觉得它是明日之星，所以我们请比较务实的 Angela 聊这一题。
我这样真的好难接你这话，
就是 AI。
对，为什么会想要提这一题，其实这礼拜题目也就是挣扎了一阵子，然后我觉得最近不知道，我觉得最近是不是市场状况真的不太好，还是
哦，这边插播一题，
好，插播。
我上礼拜这礼拜某一天跟我心中永远的写作偶像吃了饭，对，然后在会在过程中就聊到，就是说，哎，那写漫报写几年？写三年了，就快三年，明年就三年了，就聊到说，哎，那是不是觉得最近真的没什么好写？我会觉得只有今年比较没什么好写，但对方认为其实不是今年，是这几年都好像没什么好写。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选题也这一两个礼拜特别，这一两集其实我们都花蛮多时间，比之前异常长，就是异常多的时间选题。
但我真的觉得好像也不是啊，算了，这差太远了。我后来反省了一下，我觉得也不是题目的问题啊，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知识或者是分析的角度有瓶颈啊。对啊，这个真的我最近蛮有感的，这之后可以录一集这样子。
好，下
我们回到主题，回到比较靠谱的 Trillion Business。
因为我自己这两个礼拜，反正是之前选了几题我都觉得蛮棒，之后我这几个礼拜都有种自己的确有种瓶颈感。对，就是有些题目我会觉得说好像蛮有趣，但是又好像讲不深。然后 AI 这题其实我们应该之前有讨论过，就是放在心里一阵子，可是那时候我的 comment 是我觉得那时候太点，就是都是一个一个的点，然后没有办法用一个什么样的脉络或串在一起，或者是讲一个比较有前瞻性，就是比较可以告诉大家，哎，接下来我会怎么看这件事。它好像就是一个单点的 feature， 就像你有时候在看一些公司一样，会觉得它做的东西很好，但它只是一个 feature。
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技术人员嘛，所以我们还是会 倾向会想要看到说这东西有一个动能，嗯，我觉得重点是动能，
对，它那动不太起来的，
对，好像以前就是这边有一个东西，这边有一个东西，这边有一个，可是接下来好像动能累积到觉得好像它变成一个很明确的推力，或者是大家做事情有一个很明确的趋向的目标，而它有点趋向目标的终点的光芒发散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想去讲说那个东西是什么。
对，但最近的光芒可能比较弱，当然可能跟个人就是各种关系，或者是下雨或是换季 whatever， 反正就是很糟。然后刚好是 Manny 丢了这一题，因为他说他想讲 Meta Connect， 那 Meta Connect 这一次就是有很多亮点嘛，包括 Microsoft 是其中一个合作伙伴这个亮点，然后就觉得然后他又跟我提到说，那不然我们可以聊 Microsoft 最近同时也 launch 的一个新的产品，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题整个串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换另外一个方向来看说，Microsoft 这间已经这么大那么 bulky 的公司，它既然还能够再推出新的产品，而且它即将又要跟一个我们之前聊过的公司算是 head to head compete， 我觉得这切角也是蛮好，所以我就决定来讲这一题。这应该是这礼拜的新闻，就是 Microsoft 即将要 launch 一个新的 product， 一个新的 product 叫做 Designer。 那 Designer 这件事其实它要对标的，直接一讲我觉得它直接就是一个 base 在 DALL-E 上面的 Canva。 所以 Canva 这题我们之前已经聊过了嘛，
DALL-E 2我们也聊过，
DALL-E 2我们有聊过吗？
有，很久以前，在今年四月，可能是第八集第九集之类的，那一集我们聊的 Flight跟 DALL-E 2。
对，然后现在 DALL-E 2其实已经是不用 waitlist 了，所以其实现在所有任何想要上去卷图片的人，
因为那时候我会聊就是因为我刚通过，
对对对，
我刚通过申请嘛，我刚通过申请，那时候还是申请制，
半年后你看已经变 commodity 了。
对已经变 commodity 了，
我完全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性在。
真的真的，
对，所以 DALL-E 其实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引起我觉得市场上一股风潮。那当然 DALL-E 背后是 OpenAI 嘛，OpenAI 背后也有 Musk 还有 Sam Altman， 反正就很多历史，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回去看一下。总之我觉得他们这个组织一直有在致力于将 AI 这件事 commoditize。 我觉得 commoditize 在这边可能不是一个坏贬义的词，就是他们想要让 AI 可能是更商业化。我觉得与其用 commoditize， 我应该用 commercialize 这件事，就是他们想让 AI 可能更能够让一般人可以轻松的使用。所以他们做的 DALL-E 其实有两个版本嘛， DALL-E 跟 DALL-E 2基本上就是让你可以写一句话，写一个叙述，短短的一个叙述，然后里面它可以电脑背后的云端运算可以辨别这些字词的意思之后，然后自动生成四张可能他觉得符合你的叙述的词，符合你的叙述的图。那这件事我觉得那时候同时间有很多，从 DALL-E 之后就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公司出现，然后 Mid Journey， 包括 Text to Video 的公司也慢慢出现， Meta 也推出了这类似的版本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从 Manny 刚刚讲四月到现在，其实有很多这样点状式的 AI 工具， AI 生成工具，就是包括你给它任何的 input， 就可以生出对应的图影像，或者是甚至是文案，更早之前是文案，有 GPT-3 嘛，就一直都在这个市场上出现。那为什么这时候要讲 Microsoft 这一题呢？我觉得是因为第一个 Microsoft 的量体让他做这件事变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讲 Meta Connect 的时候， Manny 有提到其实这次 Meta 是想用企业端的角度切入这个 VR 的应用市场，然后找了 Microsoft 这个合作伙伴。而 Microsoft 一直以来被大家所熟知的就是一个很强的生产力工具，然后他们的 CEO Satya Nadella 在各个场合，公开的场合提到，他觉得未来接下来他们想要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人在，他用的字是 asynchronize， 所以我应该解释成是
非同步，
没错，已经比 remote work 更高一层，非同步的工作状态下可以继续的提升十倍甚至百倍的工作效率。就他很强调 asynchronize 跟 productivity 这件事情。
你一开始跟我讲这东西我没什么感觉，所以我现在突然有感觉。
你说 asynchronize 吗？对吧？對，我就觉得这个词就是这个，
没有，因为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就是大家不要再笑想 work life balance 是啊，就是 asynchronize 就是
不是我的 asynchronize
晚上十点还要工作的意思啊。
你不要
不是这意思吗？
不是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要可以，都应该未来大家应该要更多人可以更有弹性的分配自己工作的时间，
对吗？
但没有代表你晚上
就不是朝九晚五啊。
但如果你今天是睡到下午一点才起来，那你工作到十点很正常啊。
对，我就说我现在的工作形态就是这样。
怎样？
我的工作形态其实蛮 unsynchronized 的，就是我可能就是我的工作时间比较好我自己分配。
对，
除非说有一些很必要的会议卡着的话，但除此以外的时间我可能会自由分配我的时间。
对，
所以我工作时间很乱，就是我说可能是 晚上九点到十二点在做事，
对，
但是我下午的时候可能做别的事情，然后傍晚在做事，等于就是很乱。
那你喜欢这样的，你习惯这样的模式吗？
没有，我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没有 work life balance 啊。
不会啊，你在
work is life, life is work。没有，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 balance 就有点像是它会跟之前大家讨论 balance 不太一样。大家 balance 以前是一个很明确的
休息断点，
对，一个分水岭的，
对，
什么时间点之后就是，或者周休日就是怎样，每天的什么时间点以后就怎样。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OK， 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会切分成 work time 跟 non work time。
嗯，
然后它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就好好经营我的 non work time。可是你进入 asynchronous 的 work 之后，其实就全部都混在一起的。所以你要找到你的 work-life balance 要一个全新的典范去操作了。
我可以理解你的说法，但 我想要用一个角度切入，就是他们之所以推出 designer 这个 product， 就是大家可以线上看一下，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 Canva。 我觉得对于 你可以想象 Canva 就是目前第一波一定会针对所谓的 creators， 就是尤其是这些设计需要灵感、需要创作、需要锁在现在应该是电脑前设计绘图的这些人们来说， asynchronized work 很 make sense 啊。因为
对对对对，
因为它不像是一个必须要打卡，比如说你今天是，我随便讲银行行员，你一定要早上九点进去，晚上五点或六点下班出来。有些工作的确 by default 就是没有这个很 rigid 的时间限制，甚至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跟社会已经演变到这些 creator 是一个主，也不是主流，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群人，不可以忽视的一群人。那这些人你必须要，也没有必须要为了他们，说这些人的 work 的形态就是这样子。
欸，我觉得这蛮有道理的，确实，就这个需求其实是在 asynchronous 的工作环境里面是需要被满足的。
是啊，
他们的生产力是需要有被更有效率的工作给激发出来的。
你说讲，比如说他需要取材，他就必须要这个时间点白天出去，然后晚上回来。那你能说他白天的时间就在休息吗？其实也不是，因为那个 life 就是他的 work 的一部分。
嗯，
然后他必须在那边可以，可能他在白天取材过程，然后下午跟晚上在创作使用的过程中需要各种的 productivity tool。可是 Microsoft 用一个更
弯道超车
对，弯道超车，就是
对吧，
他因为他已经有先行者优势，就是他有了 Microsoft 365这个强大的 productivity tool 在中间，他有 search engine， 有 Bing， 所以他其实推出了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系统。现在还不能用，所以大家只能够之后应该是$10一个月吧，我记得没错的话。
但是他最大的卖点应该没提到，就是他弯道超车是因为他用了 Dali2 吗？
对了，我还没讲到这
一，哦，你还没讲到哦，爆雷哦，爆雷。
对，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就是因为他用了 Dali2。 那因为好，我应该这样讲，他如果只是一个 Canva 就没什么特别的嘛，就是再做个 Canva。 他现在做的特点在于 Canva 现在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我说出来的东西然后就直接产生在我的荧幕上面，目前这件事是不行的，
只能透过 plugin。
对，它有很多模板，还有一些 plugin， 可能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我想到什么然后把它写出来然后就自动产生。Designer 这个 product 现在最强的地方在于 Microsoft 在两年前跟 OpenAI 有一个独家的授权的合作，所以现在 OpenAI 这些商用的一些 module 跟开发的程式其实是 run 在 Azure 上面的，他们可以 leverage 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优势去更优化他们底下 OpenAI 所有大家知道的各种 AI 模型，其中包括 GPT-3 包括 DALL-E。 所以现在 Designer 这个 product 呢是可以你写一句话一个叙述，就跟现在在 DALL-E2 上面一样，你做了一段叙述放上去之后，它就可以自动帮你 generate 出来一个 prototype， 一些照片，一些图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怎么讲呢， 我自己前一阵子有因为工作关系稍微就是又回去用了一下 DALL-E2， 其实体验蛮好的。欸，
一直都很赞啊。
不是，我的体验蛮好的意思是说它的确可以，因为我们都不是设计师，所以我们体验很赞可能来自于它的 generate 出来的东西的品质很好，但是对于实际真的在用这些设计的人员来说，他们也可以从这边得到 inspiration。 我得到了一个 feedback， 就是他们的确可以因为你帮他就是铺定一段叙述然后产生一些不同形式的图片之后得到更多的灵感，至于最后得到的结果设计结果是可以更快的 fitting 甲方的需求的。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弯道超车。因为 你推出一个同一个产品，你能改变什么？比如说模板更多吗？然后使用性更好嘛，等等之类。可是他基本上他把 DALL-E2 当成他产品的 core， 这件事情就是改变设计的流程嘛，
典型的10倍 10 times better。
对啊，比如说我们的 Canva 的流程可能是我可能输入我的图像或者是从里面挑模板，完了之后开始去手工的排列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去挑东西放图片等等之类。以微软来讲的话，如果他要超车这件事情，他可能要修正这个 workflow，它变成是说，哦，我不是你手动的输入什么东西你做挑选，而是你一开始就 直接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有个 AI assistant 会直接先把这东西先出牌给你。这件事情其实你不觉得有点更接近我们平常过去跟设计师沟通的模式？比如说完全不会设计的人，我也是用口语跟设计师讲，哎，我可能是什么感觉啊，什么意向，什么有的没的，那他也要出牌给你。可是这个来来回回工作就很花时间，可是以后就变成是我直接跟 Dali E2 沟通，然后它里面的功能也有模板啊等等之类，我可以就完成后续的设计。我觉得这东西扣回到一个蛮大的重点，就是我们今天会想要讲 AI 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不只是因为这种生成性的 AI 成熟了，然后有 Microsoft 把它拿来当做弯道超车的武器，而是 AI 成熟这件事情变成是越来越多人开始用 AI 做产品。我们发现这个产品它的核心就会是 AI 本身。在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AI 可能是某一个服务的某个环节，比如说电商平台它推荐的某一个 search engine module 背后是 AI，
本来是一个优化的过程，
对，
或是本来是一个90分到95分的过程，
对，比如说或者是说大家很不觉得说这个制成一个产品，或者说过去可能 chatbot 时代， chatbot 时代算是大家很流行在做所谓的自然语言处理嘛， NLP， 所以那个年代 NLP 的技术相对蛮蓬勃发展的，大概是2015到2017年那个时间点，所以有非常多人围绕这件事情做 chatbot。 可是大家好像也不会很明确会觉得说 OK chatbot 就是一个独立的产品，所以后来 NLP 这件事情就被融入到很多其他的服务里面，比如说可能是一个银行产品，比如说 Monzo 我们上礼拜有上一上一集有提到的一间英国的
Challenger Bank
挑战者银行，就有点像网银这样，他们的客服系统里面就会应用到 AI 的技术，会有一个 NLP 的系统在跑，然后会帮你自动会去理解你的发问，它会自动把清理这个问题分类完了之后，看是有 AI 来回答你，或者是真的你可以得到更仔细的资讯来衔接上去回答。所以过去 AI 就会觉得说 OK 它可能就是某一些服务的某个环节背后一个优化效率的一个组件，或者是一个，可现在我们看到 Designer 这样一个产品，它是基本上的核心是 build 在 AI 上面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趋势。所以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产品它起头就是用 AI 这件事情作为它产品的核心来发展？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一开始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会想要聊 AI， 因为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很有趣的趋势，而且时机好像偏成熟了，而且这件事情的商业的意味就浓了嘛。我们过去可能会觉得说可能是很多 AI 的公司它因为技术很强，发很多 paper 很有价值，里面有聚集很多很厉害的工程师，所以有什么 Google 啊 Facebook 这些公司，他们因为军火竞赛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公司买了，他们只是要买这些 paper talent 跟可能 patent， 他不仅是买它的产品。可是像我们开始有越来越多公司，它可能整个产品就是 build 在 AI 上面这件事情。
我觉得蛮刚刚就是 Manny 讲的整个未来会看到更多产品 build AI 这件事，我觉得是蛮值得期待的。Microsoft 算是我觉得其中，当然我们也可以花时间再去研究一下其他的大的公司科技公司是不是有这样做。Microsoft 去年也有推出另外一个用 AI base 为基底的一个工具，叫做 GitHub Copilot。 这个可能有比较有工程背景的听众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有机会看到，那我有看到有一些人试用他们的一些 feedback， 所以欢迎就是各位听众如果是真的有使用它的话给我们一些 comment。 就基本上 Copilot 它其实也是一个基于 OpenAI 加上 GitHub， 原本因为 Microsoft 买了 GitHub 嘛，所以上面的原始码就是整合起来可以给你一个根据输入的上下文自动预测跟完成程式码的一个工具，基本上它没有限太多的语言，基本上你现在常用的语言基本上 Copilot 都可以支持。那我发现这件事也很有趣，就是它一样又扣回了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它这样的基于 OpenAI 为基底的一个自动完成程式码这个 Automation Tool 好了， Automation 的 AI Tool， 基本上它也是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常常会有一些程式码是带有一定的 pattern， 会经常重复的出现，但你每次可能要替代一些固定的元素，或是替代几个元素，然后替代几个 variables， 然后需要去做 iterative 的时候， Copilot 就是一个很好的 stepping 的机会。那 这件事同时在基本上我觉得这件事也可以扣回来刚刚讲 designer 需要 designer 这个产品可以帮设计师去解放前面的来回沟通的角色，而 Copilot 这样的产品基于 OpenAI， 它可以帮助工程师减少不管是做测试或者是其他各种段落，如果你是重复但需要 repetitive， 甚至你需要检测的时候需要的重复工作，我觉得这件事在整个 Microsoft 对 AI 的布局来说是相当其实长远来说，我觉得像长远大概是3到5年吧，算是相当值得期待的一个部分。就是很好奇会越来越好奇，想要知道他们整个 Microsoft Top Down 甚至他们的 CEO Nadella 是怎么看这件事，怎么看这个 AI 的演进。然后扣回来我自己讲的，就是他们在访谈中也提到说他关注的是怎么样可以让人类在 非同步的工作中有10倍跟或甚至100倍的工作效率的提升，我想这就是他们看到的一个着眼点，用 AI 处理那些不需要即时同步坐下来开会的场景。
这让我想到 Ned Freeman 在他的访谈里面有讲一句话，我觉得那个比喻很生动，他说 AI 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就像是你今天突然有多了好几个人可以雇来用，假设地球人类人口不会再继续急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80亿，还是我现在80亿人吧，
80亿，
假设就算这成长速度会趋缓，然后最后就是100亿好了，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 AI 方式变成其实是我们生产力是200亿人口，那这件事情很有趣，这件事情我相信就是他们在发展的方向。嗯，我觉得我们比较乐观的角度来看的话，不是取代人，它有点像是多了一些人可以 hire。
我觉得从 Microsoft 现在有的整体的 infrastructure，Nadella 在一个访谈中有提到，他其实在意的，他其实看 Microsoft 自己如果要未来把 enterprise 的 value 提升的话，有三个面向。第一个就是 infrastructure interface， infrastructure middleware 跟 interface， 照它的时间来分。那很明显的 cloud 就是 Azure， 就是现在 Microsoft 很主打的 infrastructure， 他们也做得非常好。middleware 其实就是 OpenAI 这些，他自己就讲很明确，就是这些 AI model， 不管今天是跟 OpenAI 合作，或未来有更多的相对应的公司，基本上他们就是所谓的 AI model， 就是所谓 middleware 的部分。我觉得往上一层到 interface， 就是面对客户端实际使用者端的话，很明显你像 Meta Connect 现在新的 VR 是一个，甚至你说现在已经 build 好了这些从 GPT-3 写文案啊，这些小公司都是其中一个 interface， 这都是未来我觉得 Microsoft 会去着手，可能不管是透过合作并购收购 whatever， 他们去优化让整个生产力整体在被提升。因为的确就像面讲，如果你现在再怎么努力工作，你就是努力增加一点点的 efficiency， 不如用 AI 的技术跟商品化 AI 这件事来让生产力可以达到更大程度的要进，是现在 Microsoft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关注的点。
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觉得这一题刚好是一个很值得聊的地方，原因是因为 AI 过去真的大部分的时候还是纯粹于就是发 paper，真的大部分的时候很多人追，很多人我忘记是哪一个人讲，但他是说过去有些公司他们的想法就像是说这间公司是一半是做商业产品，但是一半可能就像是一个研究中心，有点像是个 lab。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这种纯 AI 公司或是 AI 的 startup， 他们有蛮多的 KPI 可能放在说他们又去哪边发了什么 paper， 可是这东西跟商业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你可能现在还很难找到一间 AI 公司就是说我就是纯 product base， 整间公司就是真的是能够就是纯做 product， 这件事情是相对比较少的。相对的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发展啊，比如说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发现另外一间新创叫 Hugging Face， 这也是一间非常有趣的公司。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他现在的定位叫做他想要成为 AI 界的 GitHub。
对，所以他可以 host 很多各种不同的 model 上面，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GPT-3 或者更早的 Google 的 BERT，
对，
还有各种就是你想到的 AI model 基本上有名的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对，然后而且是 open source 的，所以你去上面你也可以 deploy 自己的 model， 你也可以把它 open source， 你也可以邀请大家过来跟你协作去优化它。可是比较有趣的是它的发展历程也蛮有意思的，它2016年创立，可是它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在做聊天机器人。
那个时候嘛，因为它是2016-17，那时候 Chatbot 正是最红的时候。
对，然后其实他们当然他后面讲是这样，我不确定他一开始是怎么想的，但他后面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当年都对 AI 很感兴趣，所以他们当年最红的领域就是自然语言处理 NLP， 所以他们当年就会觉得说 OK， 我们想要研究 NLP 这件事情，那把它做成一个可以面向一般人的话，一定是就是用聊天机器人的方式。所以他们最一开始的产品其实就是一个 AI 机器人，你可以跟他聊天，而且他是 for fun 的聊天，不是那种客服软体的 for 的机器人。那他们做这一个面向 C 端的产品之后，他们背后那一套 NLP 的演算的模型后来也把它开源出来，就变得很红，非常非常红，之后就很多人开始引用它协作它，或者是做了非常多的分支版本。后来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比他们原本那个机器人更有看头，
做 community 这件事，做 coding 的 community 这件事反而更有，
对，
更有
价值，比做终端产品有价值一点。所以他们在2018-19年的时候就 pivot，就是直接 pivot 到做有点像是 GitHub 这个属性。那一开始还是围绕在他们的本身自己的模型，后来以及这个模型，因为这个模型是在 NLP 领域嘛，所以他们一开始最强的其实是在 NLP 领域的模型，大部分的主流的 NLP 的模型都会可以在 Hugging Face 那边去找到。那这几年他们陆陆续续开始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包含声音的，包含影像生成的，以及现在最流行的一些Generative AI 的部分。所以这间公司很有趣，它就是从一开始第一轮的时候就拿130万美元的很小的一个有点像 C round， 然后现在的话不到六年，差不多六年的时间，现在估值是20亿美元。那大家会觉得它是明日之星，所以像去年的那一轮 包含像 Sequoia、 Coachu 这些公司也都开始加入投资，那是 C 轮的时候加入的。这样子的公司，那它现在商业模式很简单嘛，就是它大部分还是 open source 的，大家还是可以免费使用，可是它有越来越提供多更多先进的功能，包含比如说它也可以用 API 的方式让你去串里面的一些 model。 所以今天变成说，未来我如果要开发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 AI based 的，那 我不一定我自己要 重新开发一个 AI model， 甚至我不一定要去拿到一个 model 然后 deploy， 自己找地方去 deploy。 它在一开始的时候，产品很初期的时候，可能某一些功能我只用 API 的方式去 call Hugging Face 上面的 model 过来用，那等到我可能量体比较大了之后，开始要自己或是我自己改了新的 fork， 我的 model 要去 deploy 在哪边或是托管的时候，那 Hugging Face 也是一个很好的 deploy 放 model 的地方，所以它就是可以服务到这整串。那 这整串当然就是在开发端里面可以降低大家使用
摩擦力
跟门槛，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会大幅提升大家开发 AI based 的产品的诱因跟可能性。这件事很有趣，就是就像我之前讲过的，我特别喜欢关心就是卖产值的人有没有开始赚到很多钱，因为这很简单，这逻辑就是这样，终端的产品还没有大红以前一定是卖产值的先红，因为投资人一定会觉得说，如果这是一个好的趋势，那我先投资很多卖产值的， eventually 就是这样子，卖产值的人卖很多产值，就会很多人开始哇哇哇哇哇，他也会增加你去关注到终端有哪一些明星产品会开始诞生出来，所以就会觉得哎，像这样的公司能够走到两个 billion 的估值，像 Microsoft 这样的公司，他们开始前期他们都是投资一些 infra 嘛，投资 OpenAI、投资 Azure 等等之类的，那接下来开始把这样的东西把它整合起来，开发像 Designer 这样子面向 C 端的产品，这整件事情就会让人觉得说，哎，以 AI 为核心的产品会不会就是下一个新的篇章，就有点像是我们从 PC 的 software 软体走到 cloud， 走到 mobile apps， OK， 那下一步是什么？在我们的运算载体没改变的情况下，可是我们使用软体本身可能它的内在的核心产生了蛮大的变化，它就是变成是 AI 为主的，那这是很有趣的变化吗？那这个变化背后还有一些带来的一些颠覆性的冲击，比如说像 Copilot 那篇的访谈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他们为了去 tune 出最好的使用体验这件事情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人力，
对，就是
真正的人力，
在有 AI 的情况下怎样子的 UI 是好的，怎样的体验是好的，这是一个全新课题，
这段 AI 还没有办法做啊。
对啊，这是一个全新课题，
应该就像你讲的，他解决了一些基本问题的时候才发现有些问题是 AI 没有办法真正处理的，就是人到底怎么 perceive 这件事情。
对啊，比如说如果大家玩 generative AI 比较久的话，像我大概是去年的上半年还是什么时候开始玩 Disco Diffusion， 那时候 Disco Diffusion 就是超级无敌复杂，虽然已经有人把它简化，就是你可以下载，其实所有这些 model 基本上都可以下载跑在你自己本机端，但是因为我电脑没那么强，所以就有人会把它打包好放在 Google 的运算平台上面，可那时候整个 AI 是非常的非常烂，对，你可能就是怎样，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化到比如说你是玩 Stable Diffusion 或者是你是玩 DALL-E 2，虽然就是你这边写作文嘛，还有人就说这是有点像是魔法咏唱，就是你在念咒语，你也念之后把东西召唤出来对，它已经进化到像这样，像它下一步进化更夸张嘛，比如说以 Designer 来讲好了，它是把它直接内嵌在一个类似像 Canva 这样的软体，然后像一样是 Microsoft 之后会把 DALL-E 2的功能以一个叫做什么 Image Creator 的名字把它内建在 Edge 浏览器，
对， Edge 里面，
然后以后就是你的侧边哪一个地方你按下去一样就输入字，它就丢图出来给你，
就是想象中的一件事完成，好像人一直在追求，我们在科技领域一直都在追求这件事，越方便让你 access 这个 service 越好。
对啊，所以说像这样子，哎，以 AI 为 base 的产品，它可能产生出一个新的研究题目，就是所谓的 AUI， 以 AI 为 base 产品的 UI 或是 User Experience 怎么设计，这是一个全新的题目。但在商业领域里面最大的讨论当然就是说， OK， 那这件事情它可能对某一些公司来讲它可能是优化而已，可是对某一些公司来讲它可能是一个颠覆性的打击，有些公司可能因为这样就消失了。对，我们先不要讲到说有人的工作因此而被取代，我觉得这个 topic 有点大，其实我们可能要定义什么人什么工作属性在哪里，哦，这很难讨论，因为人百百种，行业百百种，可是我们讲某一种产业会不会消失会不会取代这件事情就相对的好理解，比如说generative AI 这件事情呢，它会不会比如说用 AI 算图这件事情它会不会直接影响画图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正反讨论，但是它会不会影响图库 business，
铁定会的，
铁定会，你看就这就是两个讨论维度不一样，我觉得讨论什么人会被取代很难讨论，讨论哪一种 business 会被取代我觉得很好讨论，原因是因为 你讨论人，那每一个人的价值，他提供的价值不一样，
而且有可能会随时间有所变化，
对，他可能会进化。可是一门事业它的价值现在就是明确就是长这样，所以它的价值我们是很好去评断的。所以图库生意一定会被冲击。我们如果更抽象一点想象，图库生意到底是一门什么生意呢？图库生意其实是一门连结的生意，也就是说我只是透过它，它是一个 aggregator， 就是说我透过它连接到很多 designer 的产出物。好，这件事情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我在没有图库的以前，我可能会要直接发一个需求，然后透过一些比较蜿蜒的路径找到一个 designer， 他在回应我的需求，
而且是一次一次一次，你要一直尝试的。
对，
现在是一个 aggregator，
对，
图
库生意其实就是一个 aggregator，
一个 marketplace，
对，他大量的收了这种东西来，它就像一个电商平台，然后完了之后你自己去调。可是这件事情本身它只是为了解决以前的无效率而产生出来的效率解法，
现在 AI 提升效率了，
对， AI 又直接跨掉这一层的嘛， AI 就是直接毁灭掉这一层的。 AI 就是让你它可能让你一开始不用直接找 designer 了，它可能一开始就给你一个有 50% 甚至 70% 它实力的 designer 在你旁边，你跟他直接沟通，然后他直接产图给你，他帮助你可能完成一些作业。 你的需求可能只有这样，那就是 AI 可以的，或者是你只是拿来做发想也没差嘛。因为其实有非常多人逛图库其实也是要找灵感而已啊，非常多人就是买那些有商业授权的图库，或是有改作授权的图库，回来之后去把它拼，就是用 Photoshop 修修修修修，然后改成自己要的图去用嘛。所以有非常多人也是把图库拿来当做灵感使用，所以这件事情它很明确的会被 AI 取代掉。而这边还可以讲另外一个例子，然后 Podcast 没有讲过吧，但是我以前电子报里面有写过一个东西，就是 YouTube 影片。很多人就会讲说 OK， 现在剪辑一支 YouTube 影片可能可以用 WorkUp， 就是 Upwork上面找剪辑师，
对，就是外包这种。因为过去为了反正 remote work 也带动了这波热潮，反正工作现在被切得越来越细碎了嘛， Upwork Fever 这种外包平台是越来越兴盛的。
对，那你看外包平台其实它的价值也是连结，所以有人就是常在 YouTube 上面讲说，其实你只要花20美元或30美元就可以做一支 YouTube 影片。为什么？第一个，你的脚本可以用 AI 写，你可以用 GPT-3 的 AI 写脚本，写完之后你可以直接在 Upwork Fever 上面很简单的找到一些人，他们可能用很便宜的钱可以帮你剪好影片。可问题来，这些人怎么剪影片？这些人其实也就是他自己可能自己本身有存一个图库嘛。我们现在看很多影片就是这种没有露脸的，他只是讲话，然后完了之后中间插很多这种迷因图啊，或者是一些梗图，或者是一些很定番 的一些图片，然后搭配你的讲稿的次序去呈现这样。所以这些人他带给你的价值是什么？ 他其实本身就是本身去收集这种东西，他理解你的需求，完了之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安插这些图片，然后最后把这东西输出成答案给你。所以这价值我们可能是透过 Fever 或是 Upwork 去连接到这个人，这个人去帮我做这件事情。可我们现在发现像 Google 像 Facebook Meta 他们都推出可以做影片的 AI 的，虽然现在非常非常前期啊，解析度很差，语义的理解不好，可是这件事情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来讲，可能两三年以后就变得非常的 commercialized， 很商业化可以使用。当这件事情 也是成真的时候，我做一支 YouTube 影片，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把 Podcast 截取一段然后变成 YouTube 上去，然后要搭配画面，我现在一样我可能就是要也是要发包剪辑师，剪辑师他做的事情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事情，他就帮我想到一些图把它放进去，而是以后我可能就是直接用 AI 帮我完成这件事，我根本不用找这些人啊。
欸，这个以后可能是三五年内的，
我觉得三年内就会有了。对，我觉得蛮有可能的。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可这些人就会没价值啊？没有，就是这些人他会因为有这个状况之后，这些人会去找别的地方发挥他的价值，可是那个 business model 会没价值。所以我觉得会被冲击的是 business model， 因为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就摆在那边，它很明确被颠覆掉。可是人是有适应能力的嘛，所以这些以前都只能透过 Upwork 接案的人，他可能就是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OK， 他可能就是转换别的职能嘛，或者是他可能找到别的另外一种不同的需求，或是他自我升级了 whatever， 我们不知道。
也许有哪些需求是还没有办法用 AI 去取代这些连接，他就只要 swooping 先做这个就好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类似像这种东西发展一定会随着 AI 的产品化越来越门槛越来越低，因为支持这件事情的 infrastructure 或者是后端的服务越来越多，所以会有越来越多背上在 AI 产品出来。而且这些 AI 出来的产品，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就像刚才 Ned Freeman 讲那句话，就是它有点像是我们凭空多出了好几个我们可以雇用的人。因为你看就是一样的道理，我以前透过图库 网站我去 access 某一个人他的创造力，我透过 Upwork 去 access 某一个人他剪接的劳动时间，可是又有 AI， 所以我就是雇用 AI， 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对于终端使用者或者是生产力的或者是我们这种生产者而言， 我要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我今天要的是 AI 不是他，所以我多雇用了这个生产力，然后我 更快速的发展这些事情。这些东西我觉得最大的冲击不一定是对个人造成冲击，但是是会对旧有的商业模式，尤其是负责连结的人，这一群人的影响，这样的商业模式，这样的平台，我觉得这个影响力是大的。这个时间点可能就我觉得开始值得我们好好开始关注这东西，也不见得说现在就已经谈出了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它确实有一些很比较明确的 sign， 不论是大公司的前进或者是 startup 的发展，我觉得都是有一些开始有一些 sign， 而且它更加的产品化，更加的商业化，更加有一些商业东西可以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今天结束在一个好正向的地方哦。
你说，
我觉得整个今天两个主题都非常科技
乐观主义
相对，因为这两个本来题目都是大家觉得一个是没什么机会，一个可能就是卡玛的 type 变很一般，以后大家都可以取用，没什么价值。可是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被我们两个讲起来好像变得科技乐观很棒？
那因为我们本来就很科技乐观吧。
真的吗？
你不是哦？
我觉得我今天以前没有，好像没有发现这么明显。
可是
有时候会用比较实际的角度去想说啊，那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还是会用一个就是 pros and cons 的角度。所以我自己
因为我很早就认识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唱衰一件东西好像不会带来什么正面的 reward 对个人而言。
我不会唱衰，只是觉得说，哎，那这是我以前比较纠结那个时间点的问题，但我今天有被打通，今天在录的过程中有被启发到。
对啊，因为没有人知道时间点，
那个点不是重点，
就是没有那个点。其实真的，我觉得比如说 Carmack 或者是Gross 的想法，就是其实没有那个点，对，没有人知道那个点在哪里，对啊，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个点。比如说你接触那么多新创，就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有哪一轮吗？或者是对不对？我相信 Hugging Face 也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那个东西最后变成今天这个状态嘛。其实没有那个点，每件事情都是在不断的投入，在前线 try and error 的过程中大家去发现的。很正面啊，很正面。
今天好正面哦，
啊、
在那种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录音，然后还这么正面，
需要。以上就是本节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欢迎订阅，然后也推荐给别人听，也留起 五星好评留言给我们。如果你有其他觉得希望我跟 Angela 去了解的题目的话，也欢迎不论透过各种方式，透过 IG， 透过 Facebook， 透过信件的方式跟我联络，把你的题目给我，跟我花会一定会花一些时间了解这题目好不好讲。那如果你对于每周收到一些科技相关的薪资或者是一些商业的分析感兴趣的话，也欢迎透过节目资讯来订阅漫报。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了，拜
拜。